欢迎大家收听兔仙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心灵会客室，我是今天的主播 Iris。 首先呢，还是有请我们的嘉宾马老师来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Iris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临床心理师马信成。
欢迎马老师。我记得好像经常能在新闻上看到说澳洲对国民的这个心理健康啊是非常看重的。最近啊就有这样的听众朋友发来了疑问，就是请问在澳洲啊，如果是看心理医生或者有与心理相关的这个医疗的花费，可以用澳洲医保来进行报销的吗？
这个是一个很切身的一个问题哈，我们今天呢就跟各位听众朋友梳理一下澳洲的心理健康科服务情况哈。首先呢，我们要区分，在我们说到医保的时候，大家首先先要有一个理念，因为心理科涉及到一个急性发作的问题，还有一个呢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马上要出事的一个情况，所以啊，澳洲的心理健康科其实不能完全考虑私立的心理学服务，它是要结合公立还有私立的一个互补的一个全方位的理解的。比如说抑郁症，我们都或者以前我们谈过有不同的症状，比如说青春期的孩子，或者说有一些叫边缘人格障碍的人士，他受到冲击的时候很容易有自杀自残的行为，这就很危险了。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可能大家第一波需要考虑的是比如说要进医院去紧急救助。澳洲的居民国民进入医院的体系里面，收到这个接受心理急诊的服务，我们称之为叫 acute care service 或者叫 crisis service。 在医院体系里面呢，一般来说呢就是医保卡是就可以去就是医院去向这个医保去收费，等于是说这个求助的人士啊是不用自己去补贴钱的。就在急性发作住院的时候，其实可能是都不是太需要担心这个自己要垫付的问题，甚至都不需要跑去找家庭医生去开转介信的问题啊。对，所以第一点我们要考虑，在最紧急的情况下，其实往往不是由私人执业的医生来去护理，而是说进入这个医院体系。然后在医院里面呢，在最紧急的住院情况得到稳定一点的时候，医院呢会采取一种叫社区治疗的一个思路。这个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交叉对比，比如说在50年代以前吧，我们的医药手段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很多比较重的病人啊，如果他回到社区回到家里的话，他的病情是很难控制，对自己对他人都可能会引起一定的风险的。所以无奈之下呢，以前起码在西方吧，在二战以前呢，他们很多时候就会将病人长期留在医院里面去。当然二战以后，精神健康科的药物治疗的疗效大幅的提升，有了药物的稳定，很多急性的心理疾病也能够在比较快速的情况下呢稳定下来。这个时候医护人员呢就发现了，让病人或者说患者回到他熟悉舒服的家庭环境里面去，比长期让他要留院治疗效果一般来说要比较好的。所以这个就是社区治疗的一个理念，就是过了最急性发作的问题的时候，尽可能可以的话让当事人让患者回到家里。这个时候如果还是有不是马上要出事，但是呢还是相对不是很稳定的，随时可能要重新再进入医院的时候，澳洲一般的体系是由医院属下的心理门诊，我们称之为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Service，中文直译就可以称之为叫社区心理健康中心，或者我们直接叫心理门诊，去跟进当事人的需求。这个服务也是免费的，所以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不用付款哈。在这个系统里面通常也不是只接触这个心理学家，或者是艾瑞所说的我们中国的听众朋友哈，一般会称之为心理医生哈，这个岗位。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给大家呢也普及一下， 在心理健康科里面呢，其实很多时候是一个多团队协作的一个护理过程，当中包括的人士，比如说在医院里面就有精神科医生，有我们一般称之为心理医生，其实是就是主要通过对话心理咨询心理治疗来缓解心理问题的症状的专业工作人员，像我自己呢，其实我们就叫 psychologist， 这个翻译哈、啊、在不同的地区略有不同哈、啊，这个传统上在中国香港地区呢称之为心理学家，在中国台湾称之为心理师啊，在中国大陆呢，其实他们通常是横跨三个位置，就是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或者心理学家哈、啊，几个方面都有。但是在中国大陆的体制里面哈、啊，大家更多的就直接称之为心理医生哈、啊。其实，在澳洲里面呢，它分得很细哈、啊，嗯，而且除此以外，也有叫精神科的专科护士，因为有些重症它是需要涉及到用药的问题的。但是不一定每一次在医院或者门诊体系里面都能够直接看到精神科医生，所以呢，有时候有经验的精神科护士也会跟进个案、啊、所以呢，他们也是有可能会接触到的。另外一个是社工师，社工师也是在心理健康科呢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很多人士如果受到比较大的一个急性的精神疾病或者心理冲击的时候，他出院可能会影响很多方面，回到工作岗位呀，或者他可能本来就是比如说面对比较复杂的家庭关系才引发他的病情的激发，这个时候可能社工师可以给他指引，带他去连接上不同的社会资源啊，帮助他缓解一些比如经济问题啊，或者说紧急住房问题啊，甚至是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福利种种的支持啊，所以这个都是跟社工师的介入呢是密不可分啊。所以常见的在医院体系里面呢，通常都是这几科一起来帮忙，甚至有些时候会有另外一科叫职业治疗师。这个职业治疗师呢，他倒不是，虽然他叫职业，但实际上他并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好像是那种帮大家去寻工的这种岗位，他其实起着更多像一个康复师的一个角色，帮助可能受过病情影响，然后心情啊或者心理功能啊体力是慢慢恢复过程里面的人士，给他的一些的指引或者安排一些活动，让他们的身心功能慢慢能够恢复重新回到社会里面去。所以呢，这个职业治疗师有时候呢也是整个团队里面会遇到的工作人员之一啊。所以这个是在公立服务最比较急的病情的时候大家会接触到的，通常都是免费。但是呢因为医院的资源有限，通常啊他们的定位就是说风险系数比较高，私人职业的医生诊所呢是不足以支撑比较好的护理到病人的时候呢由医院来救助，比如说自杀风险比较大、急性精神病发的风险比较大的人士。因为一般诊所嘛，你只有预约的时候医生才谈，你如果见完咨询完以后可能晚上啊突然间又有什么刺激要紧急回去，诊所都关门了对吧，就救助不了。所以呢，在这个比较需要24小时七天随时可以咨询的情况下，更多是由公立的系统来承担了。但是如果通过无论是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社工科干预，或者说职业治疗师或者精神护理科干预以后，如果逐渐稳定，相对来说过了最紧急危险的状态呢，一般公立医院就会结案，然后将个案呢转到社区上去，由私立的心理诊所去接受，接手这个个案。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到可能一开始艾薇所说的，我们很多人说，如果我要看心理师啊，精神健康科、心理健康科服务的时候，这个医保系统是怎么样帮助我们呢？通常就是在这个节点上啊，或者说如果一开始就没有急到这种要使用公立服务那种很紧急而且要全方位到位的那个服务的话，就会进入这个通道。 医保系统的通道呢，一般来讲哈，在澳洲居住比较久的朋友呢，听众朋友可能都会知道，就先找我们的家庭医生啊，就是 GP， 对，通常先跟家庭医生呢啊倾诉，说说自己的一个状况，然后家庭医生会做一些的基本的诊断，看看呢是不是符合心理健康疾病的诊断要求标准，如果够得上的话，他就会考虑要转介在哪一科去干预。通常转介的通道有两大通道，第一个是给精神科医生的，因为也有很多精神科医生是私人执业的，对，精神科医生通常是兼顾药物治疗为主，可能也扮演一定程度的像心理咨询、心理干预啊，给病人。这个国家医保如果有家庭医生的转介的话呢，一般呢是能够有一定的报销的哈、报销的力度，初诊呢大概是250块左右哈、但是每一个专科医生自己的收费哈、是医生自己定的啊，所以这一个呢，大家就可以在如果去预约的时候呢，先跟医生的秘书呢问清楚哈、绝少精神科医生是不用刷卡的，所以在坊间很多的留言说啊，说法是说精神科心理医生，首先他们将心理学家或者心理师跟精神科医生有时候混淆了哈。然后另外一个说法是医保是免费，这个我们也给大家澄清一下哈，医保的服务其实它没有要说是免费的，大家如果在一些比较大的这个家庭医生诊所啊，去或者你的家庭医生是比较门庭若市的话，可能你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会要求你自己要加一点的自付的费垫付的费用，比如说一般10到15块左右，就是因为国家的医保系统本来就说明的，国家给医护人员返还的钱不是这个国家的叫建议the recommended rate， 他国家更多是说我有一个建议价钱，然后我的补贴报销的力度有一个上限，对，但是因为私立医疗服务毕竟是一个服务，所以不同的医护人员是有定价权的我们知道在比如说在悉尼地区的精神科医生平均出诊大概是600到750之间哈，个别如果是教授衔哈，或者说那个在专业上可以更有地位的，可能收费更高哈，所以这个是国家是没有限制或者规定说这个服务是必须免费，所以大家要搞清楚这一点。在心理师这条线呢，就大家讲到的这个心理医生、心理咨询这条线呢，也是同样的情况。国家呢是有补贴的，如果家庭医生认为是有这个已经诊断的上达到这个精神疾病的一个指标的话，是可以做转介。得到家庭医生的转介的话呢，是可以有一定的报销。这一条线的心理咨询服务，在它的正式的名称叫 Better Access to Mental Health Care Initiative， 中文我们可以翻译为让大家能够更好的使用到心理健康护理计划服务项目的名称啊。它的也是通常大家常常会听到的一年有10次免费的服务啊，就是指这一个项目。严格来讲应该是10次个人单独的咨询，还有10次团体的咨询啊，但是呢团体咨询在医保系统里面是甚少去用的，尤其在环市区它的使用率是非常低的。当然这个也很容易理解，心理咨询非常讲究这个隐私的问题，对，本来对于很多人来讲，我要去见心理师都不是很容易踏出的一步，然后我第一次去还要跟其他人一起做一个团体的干预的话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不一定那么的感觉到自在，所以这个也是这心理咨询的它的特点，让国家虽然有这个团体咨询的这个选项，实际上自2006年这个医保纳入这心理健康服务纳入这个医保系统里面的话，它一直都是一个叫低使用度的一个服务项目。回到个人心理咨询，就是大家一般意义上的心理咨询上呢，它也不是免费啊，我们再去澄清，像精神科一样，国家是有一定的回扣， 报销哈，一般分两个等级，一个叫全科心理学家，这个在以前我们节目有讲过，澳洲的心理学家呢是注册医疗专业人士，最基本的位置叫 General Psychologist， 或者我们可以翻译为全科普通科注册心理学家，他们的报销力度是90多块一节哈。然后如果是另外一个等级是临床心理师，临床心理学家，这个现在的报销是137块零五分哈的这个价钱哈。一般心理科费用呢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有部分的心理学家呢可能就是刷卡的，对，尤其是通常比较新手的，可能会一般比较有几年经验以上的话，大部分的收费在200到280块之间哈，个别的如果教授级的那肯定不止哈，像我的一些老师可能都收到30-40百了哈。所以这个是大概是这个情况，澳洲心理学会的定价也都是280块的，所以大概是这个区间哈。大家呢，如果去咨询的时候呢，可以去问一下。在这个心理健康科，它的服务有很多的，但是这一条线的服务呢，它有具体的涵盖的一些诊断，这个或许呢，我们在下一节的节目呢，再跟大家呢很具体的再分享哈。在节目今天结束之前呢，可能就是说一下这个很重要的概念。当代在无论是精神科或者说心理科呢，往往大家都会有一个考虑，觉得每个医生都一样，实际上大家会发现其实是不一样的。就等于是说我们很多人都会说我们中文嘛都吃炒饭，你看不同地方它的炒饭可能价钱都不一样，味道也不一样。那心理是一个，当我们要看心理科的时候，通常都会是比较有某些的困惑、难过，甚至有很严重的，已经都很迫切的要出大事的事情上。这个当然专业的指导意义、干预手段呢，它有共性，但是心理科它各自有不同的学派、干预方式，而且呢也有一个叫人和人员，所以治疗师之间哈，可能呢跟病人的契合度呢也是不同的。所以大家呢在去咨询的时候，我想很重要一点哈，或许说你要找到跟你感觉契合的工作人员，而不是只盯着说这个是不是免费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叫一分钱一分货哈。工作人员如果你刚出道的跟可能20-30年、30-40年的这个脑寒砖还是会有分别哈。所以这个呢就是给大家一点参考考虑哈。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先跟大家呢简单介绍这个 Better Access to Mental Care Initiative， 更好的使用心理健康护理计划。下一节呢这个计划里面具体涵盖什么心理健康问题呢，就跟大家呢更详细的去梳理。
非常感谢马老师这期的分享啊，让我们了解到了心理行业更内幕，或者说帮助我们这些门外汉有了一个更全面的了解。非常感谢马老师的分享，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